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4年9月12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的娱乐追追追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叫 Daniel 张。Daniel 给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
嗨，你好，我是来自印尼雅加达的 Daniel。 然后我是在 UW 12月毕业。
已经毕业了是吧？
12月才毕业。
12月毕业。
12月，对。
然后你到我们电台来是要介绍什么吗？
OK， 所以我们在我来这个电台是来介绍我们9月13号会有个画展在 Ryan James Fine Arts Gallery。然后那时6点是我们那个隆重的一个开幕。我们之所以有这个画展，是因为我们会有10个从慈溪过来的那个民间艺术家，还有一个纽约过来的一个艺术家。然后
有一个画展，
画展有一个画展，对。然后这之所以有这个画展，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Eastside Community 尤其是 Bellevue， 我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社区。对。然后这次是我们首次与中国的艺术家合作的。然后我们这10位的民间艺术家会有他们的作品，是非常有一个浓厚的艺术与文化的。然后我们希望这次这个画展能来帮助我们这个两国，美国跟中国的一个文化交流。
很好很好。
对，
你作为一个来自印尼雅加达的华裔，然后来到美国，在从事加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流的活动，这个精神令人感动啊。
谢谢谢谢。
你对这个画展了解多少？对这些画家了解多少？
严厉，他有一个所谓一个绰号。
严厉是吧？
严厉。
严厉是纽约的画家。
纽约有个画廊。上海也有。然后现在他开始跟那个我们的画廊开始一个小活动。所以这严厉就有所谓的绰号是东方皮卡索。
这么厉害。
对，然后我希望他大家都会来支持我们这个画展，因为这作品带着很浓厚的一个艺术的。
那个画展的时间地点，
画展会在那个1905 124 Avenue Northeast Kirkland。
这个有什么名字吗？是你最好
Ryan James Fine Arts Gallery。
Ryan James
Fine Arts Gallery。
Fine Arts 怎么拼？
Fine Arts
哦，对，Ryan James
Fine Arts Gallery、
在 Kirkland 对吧？
Kirkland Totem Lake 那边。
然后来自中国的10位画家有什么特点吗？
十位画家他们都他们的作品都描述着80年代那个一个很艰苦很煎熬的一个农民的作品。就改革之前。然后
你事先看过一些画没有？
有看过。
嗯，
这些看了真的很有感触。
嗯，
就对我们的forefathers 这些，
嗯，
很敬佩，
很敬佩啊。
对，
嗯，不错，相信你有感触的话，其他的年轻人或者其他的华人也都会有感触，
非常有的。
就因为是严厉是纽约的画家，还有十位是来自中国哪个地方？
来自中国慈溪，
浙
江，
浙江慈溪啊，农民画家，
农民画家。
哦，这挺有意思的。那这个画展是免费开放吗？还是？
这是免费开放，我们欢迎大家都带着你们的朋友家人来。
明天吗？
与我们明天开幕。
明天开幕，
开幕
总共要开几天？
开到十二月。
开到十二月，每天都开是吧？
每啊，周四到周天。
周
四到周日。
每周的周四到周日。
周四到周日。
啊，那画家要来吗？
啊，画家只有明天开幕。
哦，来了之后他们就走了是吧？
对，
开幕是几点钟？
开幕六点，
晚上六点是吧？
十点，对，
晚上六点到十
点，六点到十点，
哦，挺好的，挺好的，这是一个挺好的活动，欢迎大家去参加。
谢谢。
嗯，点点，你能不能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你自己喜欢画画吗？还是有什么爱好？
我本身我。不太喜欢画画，但是因为我弟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画家，所以我开始对这些画家有些了解，
嗯，
有感触，因为毕竟现在弟弟就过去 LA 了。就
谢谢你来介绍这一次画展。那么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安排呢，我们西城夜话的后半段呢就打算播放侨教中心9月7日举办的中山大学学生访问团跟本地侨领和教授交流的一个现场的实况录音，因为这一次活动呢也是蛮有意义的，那么我相信你们的画展也很有意义。
好，谢谢。
那感谢你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欢迎你在路上收听我们的那个侨领跟中山国那个台湾来的中山大学的学生的交流的实况录音。
好，谢谢。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那么欢迎你收听我们接下去的节目。
祝西雅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金处长致辞。
谢谢。就是今天呢，我们礼拜天，大家看到我们许多人也穿着便服，因为接着这一场座谈会之后啊，我们要去和副州长还有这边的青商会的代表来我们射箭比赛啊，也许所以我们也变装打扮了，所以我们大家轻松一点啊。今天呢，我非常的高兴，也觉得非常荣幸。一个特别的原因是，我是中山大学第一届的第一届的学生啊。你看我的名字就在行政大楼，那不是有个大理石牌是吧？外文系第一届啊，第一届我们只有100多人，四个系，中文、外文、气管、电机。气研所、中山所，那是李焕校长。所以啊，这个我太太是高雄人，因为每次啊，每年我都会回去，每年休假我都要回到高雄去。高雄是我第二故乡，我接着胡斌也在高雄。是每年看着中山大学的成长啊。那我第一年那个时候，我们是用小学教师，后面就是动物园。我们李焕校长他讲啊，他最担心就是狮子老虎跑出来，我是比较担心海啸。现在中山大学的情况啊是大大不同了，大大不同了。无论是硬体建设、系所的增建以及它的成就，都令我们这些第一届毕业的学生们呢感到骄傲、感到光荣。那去年呢，高雄市陈市长举办了一个这个世界的城市论坛在高雄，我们协助邀请呢奥林匹亚市的市长啊，我们都见到了啊，还有呢西雅图的副市长，因为市长他要竞选连任了，所以他没办法去派了副市长去到高雄去，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呢也安排了他们到中山大学，到我的母校去参访。因为我们母校呢在高雄，在南台湾来讲，甚至说全台湾来讲，已经是一个高科技也好，人文文化的研究也好，都是一个重要的学府，所以我必须一定要让他们了解我们台湾的发展的情形，尤其我们这里西雅图和波特兰市和高雄都是姐妹城市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行程。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交流啊，啊，我们给市长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本人是水资源专家啊，他非常的高兴能够看到说我们在高雄能够得到一些知音呢，这些交流一个 presentation 让他感觉到非常高兴。回来以后呢，我们很高兴的知道中山大学我们海洋这个科学海洋这个工程研究所的海洋工程学系呢有机会来访问，我非常的高兴。所以市长，所以你们看到过去这几天呢，不但是市长亲自出马安排了相关的系所相关的学院，同时呢在地许多有关海洋水资源方面的情况呢他也做了相当深入的介绍，以及啊甚至是州的参议员 Karen Fraser 他也亲自出面了 host 的一餐嘛，是不是好像有两餐跟大家在一起。此外呢，我们在地的华人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社团的领袖也出来也接待各位，这样一个无论是学校文教方面的或者是行政方面的或者是议会方面的或者是我们在地的侨胞方面都来参与的接待工作，让各位的这一趟行程啊行程满满，收获丰富的回去。甚至今天下午我们也邀请了副州长举办我们第一届的台湾和华盛顿州的友谊射箭比赛啊，这个是都是各位所带来的啊，所以我感到很光荣，也非常的感谢各位。像这样一种的这个行程安排的模式啊，这可以说是一个立体化，充分的发挥了台湾和华盛顿州啊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涵盖了文教、科技、观光、旅游都有啊。各位，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是不容易。在2012年的时候，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啊啊，这个美国终于给了我们免签的待遇。所以各位这次来是不是免签证呢？90天免签证，对不对？就在上一个月，华盛顿州啊和我们台湾已经签署了一个驾照的相互承认协议。我现在办公室已经有办了68件了，大部分都是华大的学生刚来的啊。第一个办的我还拍了 YouTube 影片啊，就是让全世界放，他拿到我们这个发了一个 certificate， 拿这个 certificate 就可以到这边的这个监理站去换一个华州的驾照，那就等于你全美都有这个 license， 对不对？你免路考免笔试，这样一个进展呢是更能够增进我们未来华州和台湾的双边的关系啊。这个我觉得说很有机会啊，在座我们的同学们呢未来可能还会再重回我们华盛顿州和我们华大。在座今天在座有这么多知名的有巨大贡献的我们在地的一个学者专家们呢，他们将来会给你们许许多多的鼓励和帮忙的，大家要利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想说未来啊，我们相关的行程无论是学校的访谈也好企业界的访谈也好，我们都会比照这样子一个模式，能让一次前来能够发挥多重的作用。这样一个模式我们会继续在我辖区六个州之内推广，包括阿拉斯加、华盛顿、奥勒冈、爱达荷、蒙大拿跟怀俄明。那我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参加今天座谈我们的学者专家我们的教授啊，还有我们记者朋友，非常的感谢的。就在我想这边有几位哈，我曾经向孙教授来跟刘妮娜啊，还有好几位，我曾经呢谈到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台湾呢积极的在进行了科技产业的一个转型，我们很希望啊透过某一种方式能够有效的促进台湾产业、台湾的人才和美国地，我现在讲美国地区嘛，我现在在这里啊，和美国地区的这个交流和合作。各位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么些我们的学者专家都非常有成就，他们当年和你们一样啊，在年轻的时候他们都是台湾的顶尖的 young talents 啊，就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赴籍来美，远离了家人，在这里啊努力的学习啊，继续的这个为这个社会也同时为双边关系做了许许多多的贡献，那和你们一样，说来说都年轻人，你们看到他们的成就啊引以为榜样啊。那么在这里呢，在各行各业里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这个地区来讲，西雅图美西北地区啊，是航太工业、航空太空工业、 还有呢，高科技产业里面像那个 Google、Amazon 还有 Microsoft 等等，许许多多都在这里，这是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链啊。在这里头有许许多多的台湾的参与，我也参观过许多的公司，也看到了这里面的巨大潜力。当然你如果要跟我们加州的旧金山圣何塞那边比起来，跟这个洛杉矶那附近那带比起来啊，也许看起来好像说不是那么显眼，但是你如果把未来美国的发展、能源业的发展以及呢地球暖化的影响、西北航线的扩展以及腹地空间的整个的情况你做一个研究，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的西雅图地区、今天我们的King County地区在十年后啊，甚至五年之后很可能将是大不一样，很可能是大不一样。西雅图是就在上个月啊，前两个月是全美率先的提高了工资15块。那个时候呢，报纸上大家都来谈论，觉得说好像不太可行吧。哎，可是呢，过了几个月以后，你再看看报纸，不但可行，大为成功。现在马上还有一个大城市要跟着响应了，人家大概想象不到，西雅图这个地方是全美来讲博硕士生是最高比例的地方，同时也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是吧？就在过去的十几年来，我曾经在17年前以一个 tourist 的身份到过西雅图。那个时候我的感觉都是很像 Stockholm， 都是山，都是水，没什么高楼大厦。可是17年后我回来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蹦出来一个 Bellevue 了。Bellevue 现在是我们华人聚居最多，也是我们台湾的侨胞聚居最多的地方，是一个重镇。前两年的市长还是李瑞麟市长，还是华人啊，他的岳母都住在台湾，是吧？这个发展非常快速，所以我前几个礼拜定要到 King County 的时候， King County 的议会跟他们做一个简报啊，做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我们双边的关系，还有我们在地侨界和 King County 这个关系。各位， King County 是什么个概念呢？美国西北我刚才讲的这6个州里面的最中心，就是华盛顿州，和台湾的双边关系最为密切，贸易额是将近三十亿美金的，30亿美金左右啊。这个华盛顿州人口也是这6个州里面最多的啊，主要的港口也集中在华盛顿州。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听到你，这是全美6州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经贸、政治、经贸和台湾关系啊，核心是在华盛顿州。那华盛顿州600万里面呢，200万人是集中在King County这个地区，主要的产业，航太产业、波音也好，还有一些高科技产业集中在King County这个地方。下面有30几个大大小小城市，我来了这3年已经拜访过了20几个。这样一个地区以及配合它未来的发展，那会是我们将来台湾和整个美西北的一个重镇。各位可以看得到，游乐园，我们的辖区内游乐园这些要往亚洲运，它非得经过这里啊，非得经过这里。高科技发展的腹地空间，整个King County地区它的市政的规划建设让我觉得非常有信心，将来我们和台湾的关系，这个地区和台湾关系一定会持续增长，一定会持续增长。加州那边已经快接近饱和了，这个地区来讲，无论是学术来讲，我们有华大在这里一个基础，科技工业来讲，我们有现成的航太工业、高科技工业，已经有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基础在这里。那各位呢，不妨考虑将来把这里当成你的人生的目标。你看看我们在座这么有成就，是不是？将来还有发展的空间。所以我在King County那边，我向议会提出一个方案，我们希望和King County合作，能够把King County作为台湾和整个美西北高科技合作交流、人才交流、资讯交流、资本交流、技术交流的合作的一个平台。我也跟他们具体提出了一些构想，包括怎么样子引导着双方互相的认识，同时呢互相的介绍商机，然后透过一个共同的网页能够向全世界人宣扬这里的一些机会啊。同时也提到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代表团，如果他来的话，透过 King County 一个主动协调帮忙的机制，会深入到各个大大小小的城市，几个主要大家有兴趣的一些机会点，能实地去看、实地去了解。 有效的促进人才交流、资讯交流。同时，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结合中工会的力量，结合我们许许多多在地产业这些这个合作啊，能够呢确实的制造一些机会出来，让我们台湾能够和这里透过这个平台，能够有效的作为一个合作伙伴，来向中国大陆也好，或者东南亚也好、东北亚也好，全世界来携手合作进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在地产业，台湾 is American business， 还有我们台湾 is American，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因为在这里主流社会的产业和我们在地台湾侨胞的这个合作，其实是美国人对美国人、美国法律规定、美国习惯都很清楚。一起合作之后呢，运用这样一个 network， 运用我们台湾侨胞在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网络，携手并进，一起去奋斗。这样子总比说还要千里迢迢飞到台湾，到台湾再去开招商会、再去展、再去找合作伙伴要有效、快速的多。下个礼拜六，中工会会办年度会议啊，那个沈阳的汪平安汪组长，那个旧金山汪组长打了个电话给我，我也跟他谈了这个概念，他也是相当的支持，而且我请他呢，也鼓励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业界以及我们台湾的在这边的企业啊，能够啊将来能够积极的参与，因为平康呢将会在几个礼拜之内啊，按一种非常正式的形式啊，啊签这样一个协议，共同创建这个平台。我上个礼拜刚从纽约回来。还全美区域汇报，也和我们大使馆的经济组啊组长会跟他谈过这个 case。我们将来会把这个平台南边连到旧金山，东北跟我们大使馆那边系列连在一起。因为这除了说是推动科技、推动经贸合作发展之外，也希望它能够达到政务上的效果。透过联邦参众议员和在地的关系，能够呢帮忙台湾能够推动一下 TPP 也好，或者是双边的一些经贸方面的协议也好，能够达到一个具体的效果，充分的发挥我们台湾在这里的软实力。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最近也和华大校长已经去了台湾两次，华大有45000多人，中国大陆学生将将近5000，台湾来的学生台湾背景的1500，这台湾的1500当中呢，也有一大半是属于在地的第二代、第三代，啊，还有一半左右是从台湾的，啊，台湾来的每年的新生。那我们和台大和华大的这个合作方式是和教育部，因为校长这一次呢4月份到台湾去，是教育部的政务次长黄碧端黄次长接见。啊，黄次长就是我在中山大学外文系1年级、2年级、3年级的导师，啊。完了之后呢，做到了这个外文系系主任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好的这一个条件环境之下，我们希望把握这个机会，能确确实实的好好的把华大的资源和我们社区的资源做一个结合。做什么事情呢？除了说在地的这个社区的活动方面以外，我们要推动是 intern， 希望说能够借由华大这个管道，能和我们台湾的一所大学，当然要包括中山大学之内啊，把我们国内优秀的学生能够希望他们透过这样子一个平台，因为华大每年和波音啊、微软很多大公司都有很多intern，在这个既有他们的这个有系统的啊，而且有经验的这种平台之上，能希望给多给我们台湾的这个学子啊，优秀的学子机会到这里来做intern啊，到这里来做intern，当然会有许许多多的细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和一个既有的、有绩效的、有 reputation 的一个学术机构一起合作的原因。那这也是我们在地，我听着中国会提到许多次，我们有许多啊，在这里有成就的这些学者、专家、企业家，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过台湾，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希望能够帮到我们台湾的年轻学生。啊，我可以跟大家保证，一旦这个平台生效以后，我们可以有很长远的进展，大家都有机会。好，我想我也拉拉扎拉讲了那么多啊，其实等一下会有啊，每一位他们都有相当精彩的这个故事可以告诉各位，也希望说今天早上让各位啊感觉到说我们台湾也绝对有希望，而且各位肩负了这样子的使命，你绝对有机会，不但是你个人的成功，也会是我们台湾的成功。好，谢谢各位。
热烈欢迎唐特先生，他是波音公司的那个高阶工程师。 介绍到的王佑春记者。接下来我们请中山大学黄主任为我们致辞。
结束的各位在学术界的先进跟工业界的先进能够
来用这么盛大的欢迎会来欢迎我们，让我们中山大学一些师生感到十分的荣幸。我们这个访问团其实我们叫 field trip， 主要的目的是要带学生来增广他们的 international vision， 看看能不能提高我们国家未来学子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来的一个最主要目的。我们来了以后呢，我先介绍一下，这是薛老师，我的很好的一个 partner， 他安排这边的所有的行程。那我们有19个学生加上一个助理，学生大部分是大三跟大四的。好，那我们是属于海洋环境工程学系，换言之我们简单的讲就是海工系，为了介绍我们自己我们叫海工系。那么我大概很 brief 再介绍一下我们系在做什么，等一下我再播放中山大学的影片给各位了解中山大学的一个现况。那我们系呢，海工系大概分成三大部分，三个主要领域，一个叫做 Ocean Engineering 跟 Coastal Engineering， 是属于海洋工程这部分的。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属于Environmental 部分，我们做的不但是海上的，我们也做陆上的一些跟环境相关的一个领域的研究。那么第三部分我们主要做 coastal management， 就是海岸的经营管理，包含一些 landscape。 那么最近我们系呢也在推动一些 green harbor 的一个 project， 就是说将来怎么样绿化港湾。那刚好这个我们在做的 Seattle 也是很重要的港，所以跟高雄港应该有很密切的一个联系。那么我们这次来大概分成两个 legs， 第一个 first trip 是我们到 Houston， 我们 Houston 呢主要去参观学校，就是 Coastal Engineering 那部分的 laboratory 跟Offshore Technology 这个 Research Center， 我们去那边参观。在那个是在 Texas A&M University， 之后我们到 Rice University， 那边因为有资深的工程师，那我们请他安排演讲关于 Offshore Structure 跟最近发展的 Undersea Technology 给我们这些同学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很荣幸又到这边来，那这个 Olympia City 的 Mayor Bombas他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从我们第一天到之后呢，从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几乎把我们都安排这个所有的interesting part spot 这个去看，也尤其呢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 Gully Duck， 我们去那个 Pear 那个 fish。Shellfish Company， 我第一次看到 Gui Ducks 长得那个样子，听我们的薛老师说它是非常的 delicious， 将来有机会也想尝尝看，这是来的最让我印象深刻。那我们去参观了他的所有的市政的所也到他那个 State Capital 去那个 Senator Fraser 也来接待我们，也给同学讲解美国这个行政的营运民主政治的一个现场，我们都非常感谢。 也到现场所有的 local 的一些环境的啊，或者跟这个所有设施还有文化，尤其我们到这个 Squashing Ireland Museum 也跟这个看了一下，所以我们觉得非常荣幸啊，今天又来这里，所以我们感到这个不虚此行啊，这个花的一点点的一个费用就享受这么大的一个福气。那么接着呢，我想播放一下好 OK 好 OK， 那我等一下再播好了。
我补声音不小，我可以讲
啊，补
声音
很好，
中气不亮。我今天非常高兴，我一看到你们第一个感觉就是想到我自己从前在你们这个年龄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说很怀念那个时代。我是台大毕业的，很早的就是台大毕业以后呢，那个时候的台湾跟今天的台湾不能比，那个时候很困苦，大家都很，我们是都是经济什么都，因为很早嘛，我那个时候1950的时候，我是1950才大毕业，我告诉你，1950，所以我不能不讲一下我们那个时代，
到那个时候不同的，
跟今天的台湾是两回事。所以呢，我很为你们高兴，你们的机会比我们要好得多，环境比我们好得多。我们到美国来都是借钱做工还钱养家这么过来的，但是呢在这个困艰苦的时候，就是对自己一个训练，对自己一个刺激，鼓励你要上进。这个是我很感谢，我有这个很幸运的有这个机会，至少有很多人有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要讲。你们现在的机会很好，以后的发展是的，只要自己要有一个信心，要看得远。处长讲的我完全同意，你要有个宏观，对世界要有宏观，对自己将来有个宏观的看法，你以后在海外的发展真是海阔天空，只要你自己愿意做，机会就在那里。而且就说我们这一批年纪大一点的都愿意把我们经验、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资源能够跟你们一起 work together， 能够使你们得到更好的这个 advice 啊看法。所以别的我不愿意多讲，我就说处长说的，这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最简单性的一个对世界的看法，就是不要是一个点一个线的看法，就是全世界都是你们的活动地空间，所以你想的越大，你就是会去迅速去争取。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在这里都是靠这个样子来自己来往前摸索的，有失败有成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的目标永远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不讲别的了，我就说很高兴看到你们能来。我们最近几年来因为经济在这儿给我们有很多机会，使跟你们同学们跟台湾的朋友啊我们一起交流，我也是尽量的，是台湾出来的就希望台湾好，我还是尽量有机会我是回到台湾去跟台湾的朋友要带大家啊把台湾振兴能够繁荣安居乐业。谢谢大家。我有很多计划，现在不看，我就说以后再谈嘛，以后再谈。
接下来我们请华大电机系的教授孙明廷博士。
我想我也是坐着讲，坐着
听
到谈吗？听得是不是听得清楚？还是要麦克风？
训练我，
行。
我声音一直都不是很好， 那金处长刚才跟我们讲说要轻松一点，我想我就会先讲个笑话。那个笑话说，有个教授啊，他问他学生说，你脚是只有三天可以活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那有的学生就说啊，他要用这三天到处去世界好的地方玩。那有的说想要去最好的餐厅吃好吃的东西。那就有一个教授说，这三天我希望每天都来听老师演讲。那个教授听了就非常高兴，然后问他说为什么？然后那个学生说，因为听老师演讲哈，那个度日如年。听了三天，好像感觉在多活了三年。我平常在家里讲话，平常在家里讲话，我太太也不听，我儿子也不听，所以很 frustrated。今天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嘛，所以我就准备了很多，所以我们会讲得很长的。有
意义。我适度接受他的邀请，两次去华大历史系的课堂上，还有两次，有一次是最后一次是跟钱教授我们一起去 BAU 大学的历史系的课堂上，跟学生们。座谈谈什么东西呢？从钓鱼台的问题啊，还有东海和平倡议、南海问题、抗日战争的事情啊等等，还有两岸关系的问题，让我们也把这个课堂上座谈，同学们是分组讨论，还有一些决议，这些决议的结果竟然都跟马总统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啊，这是非常好。我们也透过报纸呢，也是把它播放出去，传播出去。特别感谢马一龙教授。去年呢，我们有一个青年大使啊，台大的五位学生，一位教授带队。那是外交部和教育部一起合作，全国呢有100多个团体竞赛出来的第一名，出来呢青年大使交流，谢谢马教授的安排，他们在 PAU 大学跟教授们。系主任过一个晚上都住在一起，然后呢深入的跟学生跟同学们交流，非常谢谢这样子的成功经验，我也跟回去我也跟外交部也跟他提了，也谢谢你，谢谢。
大家好，谢谢你们邀请中工会来这里。我的名叫黄一鸣，英文叫 Benjamin 的黄。我是在那个加拿大BC 省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读那个 undergraduate 就是大学的学历，然后到东岸读研究所。现在正在 Microsoft 工作，今年升任了这个中工会的会长。中工会是国内是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那我们很高兴的呢，在两年中工会就会庆祝100年的会成立。在美国，中工会有7个分会，分别在西雅图、纽约、加州New Mexico， 还有那个 Dallas Texas。所以希望你们以后毕业有机会到美国来也能够参加中工会的活动。那我们9月13号刚刚金会长有讲，就是下个星期六是西雅图分会的年会，所以不晓得你们还在不在，如果你们还在西雅图的话请跟我联络我，因为下午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那个seminar 在那个 talk about 那个 challenge and benefit of big data。Big data 就是现在很 popular 流行的 topic， 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参加的话，欢迎你们在位的贵宾跟学生还有记者能够来参加。然后晚上我们有一个 evening banquet， 所以如果有任何记者愿意参加的话，请跟我联络。那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现在我想问一下来位的19位学生里面。我想要知道你们家里如果有2个小孩子而已的请举手。 less than 2就是一个到2，然后放 keep your hands up 如果你是唯一的独生子或独生女。 OK so 请放下你的手。为什么我说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想要你知道，就是说在中国的思想里面，以前觉得三代同堂很幸福，然后这是一个就是在人生中你能够学习到的一个经验。 但是现在最新的像我们微软 training， 最近我去了一个 training 叫 It's not personal, it's generational。就是说你们现在在看的话，在位的跟还有现在在工作的，让你知道的就是说你现在是世代同事，有四个 generation 在工作。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了解说当你们出社会跟人家工作的时候，你可能是在跟你爷爷那个年代的人工作，或者是你爷爷的爸爸的年代的人工作。所以在一个工作观念的思想里面，你们要需要知道，我们中国人讲尊重，尊重不是以自己个人的立场，而是有别人的立场来讲而已。所以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我知道我前去年回台湾跟一些朋友，我小时候我也是在台湾长大，然后跟他们都有小孩子，有的 actually 还有孙子 chilling ironic。然后呢他们都会讲找事情嘛，就不要太辛苦，因为有些独生子独生女或者是只有一两两个孩子的父母非常的疼。所以我听到他们讲了一句我还没听懂，钱多事少工离家近，找工作的秘窍。我给你们的 advice don't OK， 你们 working with 四个 generation， 这个 technology is boundaryless right，So, 多能学习，吃点苦，对你来说是会让你有更长远的路。OK， 所以父母虽然疼小孩，你们出来社会要学会怎么知道什么叫吃苦。你们出来社会不要太计较，尤其是新出社会的，回到家父母说那么累，工作那么好，别做了，回家了，不要听你，一定要多多的能够多学习。就尽量的让自己去有经验，体会到别人怎么工作，然后也要在工作的时间的话多了解不同的 generation 有不同的工作方式。因为像说有时候爷爷奶奶会说怎么都不打电话，然后小孩说你没看 text 吗？这个是只有在家庭里的一个代沟，在工作也是。出社会的时候，你会常常说我跟我的上司一秒都写得清楚了，四千个字都交出去了。你的上司说，你不会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聊一下吗？因为现在的学生就是天天，我的全部的东西我都打得很好，然后我的报告都写好了。但是你们出来社会工作，不管在台湾或者是在美国。都要知道能够想说今天你是跟谁讲话，我相信金处长跟田教授如果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我打个电话来，不要一天到晚写 text 对不对，也注意吧，大家都联络一下，问问家人好不好。因为我跟你写 text 今天的报告可能想说这次项目做得怎么样，可是我跟你面对面的话，我可能会了解哦你家人怎么样，你父母如何，你的生活，大家能够 connect。在现在一个 digital age，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微软工作的话，我学生说 staying connected 并不是 electronic， OK， there's a personal connection that's very important， 不要忘记。所以希望你们有机会以后能够到美国，也能加入中东会，然后能够在这边发扬我们台湾的一些就是下一代的成就。谢谢。
公司那个唐慧先生。
各位
教
授
有。
各位年轻朋友大家好，我是叫唐克，我现在在播音公司做事。我做的工作呢，是做 cloud computing。大家听过 cloud computing 吗？
有。
你知道台湾的工研院也做工这个 cloud computing。台湾的中华电信的 Cloud System 就是台湾工研院自己发展出来的。那么我去年在一个 conference 里面就碰到他们的负责人，他们现在已经 spin off 成立一个叫做 Go Cloud 的公司。大概两三个礼拜前在 San Francisco 那边有一个发布会，那么他们以后要在美洲的推展他们这个 Cloud System。华中除了刚刚各位朋友介绍的高科技，这个电脑啊、航太方面的这些东西之外，还 还有很多很好玩的东西。你们知道华州有些哪些好玩的东西吗？我刚刚讲的有山有水，喂，
对，
有山有就有什么东西？哇 ，hiking， 喂，还有哪些呢？滑雪，喂，所以，喂，喂，哇，有山又有水，有河流，喂，那还有 rafting， 台湾也很流行这个 rafting， 有没有？划独木舟，对不对？还有帆船的运动也是非常好。那是你们来对地方嘛，这个倒是很好的地方。我知道你们高雄在爱河也有很多帆船，是不是？
我校园里面真的
多。我你们就在海边嘛，对不对？你们海边。我没有到过你们中山大学，但是我到过长春，我从左营那边。我在大学的时候在这个金州团里面参加一个水温州话的说一个，就是他们叫做水鬼队报告队，在那里受训，然后我们知道柴山也有这种山区的地方，柴山就离你们中山大学就可以
有
就
后面后山
一个是军事区，一个非军事区，
对，在之间
乱
之间是柴山。
那还有我希望各位同学要除了要有世界观之外，要把你的眼光放大了，不要再就是你是台湾人，你是大陆，看得太小。我们在播音，我原来是当过这个牙医学会的会员。那日本人当然我们有很多历史的原因，因为很喜欢他。但是我在播音公司要跟很多日本人合作，但我的观点是说，你的国家、你的这个政府做了对几千人的事，但是并不是你啊，对不对？这些日本人都是我的朋友。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眼光放大一点，跟每一个人都要能够合作。那我讲一个亲身经历，我在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刚来的一个同事，他说他两年前到你中山大学去，我想怪怪，这招来干什么？他后来跟我讲是说，他的父亲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校当教授，在国民政府的时候当教授，那么在1949年的时候，他们决定不走，就留下去。留下去之后，他们就受很多的苦难来认同这个独立史真理。那他为什么要到里面去的时候，因为这个学校是从他们那个学校里面分手，所以你们在台湾是副校，对不对？不是创校，
对对，
副
校
是副校，对对对。第一届校长是李焕，是不是？
是
是李焕。OK， 我觉得就是说，眼光要看大一点，不要把自己今天发现我是台湾，你要讲我是地球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是我在波音公司做事之外呢，我在波音的这个航空博物馆里面当义工。你可以看到这个 badge 就是波音的航空博物馆。假如你们有时间的话，我欢迎你们到这个民政府外去，只要有的话，你会联系，我会亲自带你们去看。而且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台湾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对不对？你们可能不知道，中国人有多伟大。波音公司的第一个工程师在1916年的时候是一个中国人，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我们到了波音公司之后，我们发现了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把它的这个时机集合起来，我们把它摆在这个名字以外。那么2016年，就是两年之后，是波音的100周年。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 Model 四，我两个礼拜前还到那个斯拉进去看他的工厂。那么而且我们在这个成功大学就整跑了好多成大的这个校友，成功大学他们的这个机械系还有一个王柱的纪念馆，而且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资料。 所以假如你们有机会的话，欢迎你们到民间饭，一定要跟我讲，那我会亲自带你们吃饭。OK。
非常谢谢这个机会，谢谢谭特先生啊，因为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各位好，我在临时前呢，刚刚介绍过了，我是79年从台大毕业的，刚碰到大学长是，算在，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到西雅图来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公司有一个所谓 director 的职位缺，然后我去了，那是我去的第二年吧，我就想说，哎，这东西我很熟嘛，然后我来申请，结果但就没有被选上。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就是说呢，大家觉得说你这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这个觉得这个有点更合适这样子。然后曾几何时呢，再过个几年，发现呢，四周的人呢，每一个都比我年轻啊。其实现在再来听的话呢，大部分都比我年轻了，所以那感觉起来非常不一样。那当然到今天来啊，到这里的话，再做的话，这个每个人都比我这个，我其实是这小老弟了，这个。那我们公司做的是光通讯有关的东西，那在西雅图地区呢是少数的，这边主要是软体吧跟飞机。啊，不然就是中正，它 EOSpace 的这边大概就是 EOSpace 跟 Niteo 是跟光通讯有关系。那刚刚我们这很多这个来宾讲了很多，所以我很多我是很有就是感触了，因为就是说呢，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呢，大家都常有机会呢。现在碰到又会再碰在一起，虽然你那第一次碰到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可能今天大家在这边讲话吃个饭，你又再也不会碰到了。事实上呢，再隔个几十年，你会发现呢不是这样子。譬如说呢，我当兵的时候呢是在左营当兵的，然后我那时候是海军，在海军通讯电学校当了两年兵，那当然就是整天都在左营跟那个什么高雄市区逛来逛去。我是宜兰人，我是罗东坑的，对，所以刚刚我们这林教授啊，宜兰人讲说，这个在西雅图碰到另外碰到宜兰人，这机会真的是大了。今年六月中的时候呢，我女儿从三楼毕业，她去参加毕业典礼，刚好她的一个室友前室友呢，也是同一年毕业。然后他爸爸也从台湾来参加他毕业典礼，因为谈起来呢，他爸爸也是一个人，所以呢，这有时候就是说呢，这世界说大嘛，当然是很大了，其实说小的很小的，就是说，你常常会有机会在碰到，很多年以前碰到，所以谈到说这个要世界观呢，眼光要大，除了说 philosophical 的原因之外呢，事实上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刚刚这个 Angelina 讲到说这种 networking 的问题，我记得我台大毕业之后当了兵，然后又回去念研究所，然后后来跑到UC 圣迭戈去念研究所，是那边毕业的。要毕业的时候呢，然后找工作啊，在座一些大三、大四、大四的同学，大概很快就会要面临这个问题。找工作，然后那时候听那个说法，就是说呢，那个找工作的时候呢，那个老板怎么样决定 offer 谁工作呢？第一优先就是这个人我认识，我自己认识啊，这个是第一优先，因为我知道他什么样子。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人的老板我认识啊，虽然人我不认识，老板我认识，所以他老板介绍的可信度比较高一点。那第三个还是说那个追着你来呢，看起来好像不错，这已经是第三优先。啊，如果在底下，我想基本上就没机会了。所以就是说呢，年轻人常常，我自己年轻人也是会有这种情形，就是说呢， 做事情有时候考虑不周详。那举个例子，所谓过河拆桥这样的问题，不尊重这个比较 senior 的人，或者是跟人家合作这个人事方面做不够。刚堂客还跟我讲说，年初的时候呢，跟我介绍一个生意，结果呢，我们牵线了之后呢，我们来贴的人三号呢就收尾收的不大，所以呢，堂客觉得说下次他觉得说这个你们来贴公司的人怎么做事这样做，那这个呢不是一笔生意啊，这个是就是说呢，这个印象会留得很久。而且呢，他有时候会，譬如讲到这个事情的话呢，那各位今天听到校长讲说，有经过这么一件事情，影响会很深远。所以，我知道当然就是说，现在时代当然是不一样了。刚提到说 ，computer， 我第一个买的 computer 是个 Apple II， 那时候，当家教做了好久，然后存了钱，终于买一个 Apple II， 那个还没有 hard disk， 还是用那个 tape drive 去做 storage。那你想想看，现在大家的一个手机，不要说电脑了，现在一个手机都比以前我们用的那个 computer 都泡沫太多了。所以呢，刚才那个我们这个大学长讲说呢，他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还要打工啊，这个也还钱生活，还要这个很多磨练呢，其实是一个机会。其实你们现在是台湾现在情况是很好的，比起以前，比如说我们大学长的时代，比起我那时代都已经算是很好的。OK， 我大学要做四年家教，然后才能够撑下来，当然也没有说饿饭。那出国的话也是刚好是有奖学金，不然的话是不可能出来的。那我想各位现在的话，大三大四有机会可以出来看看世界，其实你们的不管是物质环境或者是技术能够提供的所谓 tool 工具，让你们做事的工具，其实都比我们在座的当初年轻的时候好太多太多了。以前的手上，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的手机拿出来，都比我当初到美国的时候买的，我那时候花3000块买一套转屏的，有做过你看，我学光的嘛，我是电机系的，你要做计算啊什么东西的，我那时候是个386，3000块，哎，你今天你的手机呢，都比我们那个386那时候的386要快很多很多很多的。那所以就说呢，你们工具好很多，你们物质环境也好很多，你们机会也好很多。OK， 那再下来就是努力了。像我们刚刚大学长讲，我觉得说你们参考，就说磨练的话，生活的磨练其实是一个机会，你应该觉得说很庆幸。你生活上面对你有机会给你一些磨练。那刚提到说找工作的时候钱多事少离家近嘛，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说呢，在不同的工作的话呢，事实上你看的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是在那个所谓的小公司 start 公司呢工作，当然呢这里面的 start 公司呢，我第一个做的工作呢，那公司呢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小的，我们那时候我们老板呢也是我们电机系的学长，那个 E-Tech Dynamics， 那这一盘呢他是靠写 SBIR 每年呢找近200万美元来负责撑住这个公司的。这公司呢在2000年的时候吧，以16个 billion的市价卖掉，16 billion 美元，我不晓得换台币应该是多少，我不晓得。那事实上，我在那边的时候是1989年嘛，那就是11年的时间了。我那时候干了几年 ，OK， 那当然在这到现在干到一个所谓的VP 的话呢，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了，就是说呢，你在不同的 position 你看到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只满足在离家事少离家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样的工作的话，那你就永远在那个，你就永远在那个职位，你也可以有个工作的，你也可以过得不错的 OK， 但是你就永远在那个职位，在那个 level， 你其他你看不到的。你愿意挑战你自己的话，那么你就有机会往上爬，往上爬的话你会看到不同的事情，你可以做更多事情，你可以有更多贡献 OK， 你可以创造机会 OK。 我们刚讲到找工作 OK， 年轻人常常想说，那我怎么样可以去找到我的第一工作，对，我怎么样去保住我的工作。你有时候你要想想，我怎么样可以去创造什么工作，我想做什么事情。我们今天都知道，就是 Facebook 呢，这个年轻 CEO 呢，他还没几岁，没有比你们多几岁。在那个有些想法上，是你不要去想说我怎么去找工作，而是我怎么样，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可以创造工作。所以我就是说，对了，大家想的时候，想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从不同角度想起。我想相信这一座各位坐这么久，刚刚教授或者是像新处长刚各位处长的话呢，大家都可以体会到，就是说呢，在人生的过程之中呢，每一个阶段的话，事实上看的东西呢是不一样的。你今天你像说我们一个小公司一个 VP， 我都发现到说呢，我要考虑的事情的话呢，事实上在我干年轻的时候呢是看不到，也不需要去考虑，也没有机会去考虑，那就这样。